2026年的这个七月，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无声的失控。上海陆家嘴一间豪宅由1800万夹硬被人劈价劈到1260万，中产阶层的三成身家立即蒸发，全国银主盘拍卖暴升 23.1%， 不过有3/4连找个人接货都找不到。资产碎到一地都是，逼到六大部委要在同一日慌忙出手集体救火。不过火已经担不住了。在地方上，长春一哥罕见承认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舆论场竟然连五毛孔庆东都倒戈相向，发表奇文指桑骂槐。而最核心的资产正在失血，最权威的衙门正在恐慌，最忠诚的吹鼓手正在反水。这张借丑报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血肉模糊？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今日我们继续拆解那些粉饰太平的说话，去看清这个时代洪流入面我们普通人最真实最无奈的挣扎。观众朋友，在过去普通认知入面，无论三四线城市的楼价怎样跌，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楼始终被视为核心资产，是永远不倒的神话，尤其是上海陆家嘴。不过目前的现实就真是吓你一跳，上海楼市的行情已经荒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根据财经自媒体民生物价近期披露，上海楼市的现状已经今非昔比。前两日在浦东大道的一间地产铺门口，黑板上面写着人行滨江园三房单位，单价标注是128000。大家还记不记得四年前的光景？2022年楼市高位那阵，同一个屋苑业主企硬180000单价，完全没价讲。那阵时的陆家嘴、普明路沿线那些叫得出名的豪宅，成交平均价一般都要160000至190000左右。而到了2026年7月，透过地产代理近两个月的真实成交记录，大家注意，这个是真正成交价，而不是虚高的放盘价。陆家嘴小区现在的成交平均价已经惨跌到120000至140000左右，由高位的180000跌到现在的126000，楼价足足不见了三成。有人会问，这两年官方不是一直救楼市吗？确实，由2024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的政策工具箱几乎已经挖空，限购松绑了，贷款利率降低了，首期比例亦都调低了。照道理，利好政策一浪接一浪，市场怎都应该有所回暖啩。不过现实就好像一巴打过来咁，每一次出政策，陆家嘴的睇楼数量顶多好像回光返照咁，升一两日之后又变返静嘤嘤。深层原因有两个，而且个个都是致命的。第一，换楼客的资金流动性被锁死，现在有能力的人入市陆家嘴的绝对不是没家底的上车客，而是手握80000首期，每个月供得起20000左右的中产换楼客。不过现在他们宅住在哪里？就是旧楼卖不出，手头上层旧楼一日未变卖，新楼的首期就筹不足，唯有眼白白看着资金宅死。第二，高薪职位和收入预期的集体幻灭。陆家嘴的超高楼价靠什么支持呢？靠的是金融、网络、专业服务这些高层和业务骨干。一位在证券行做的朋友透露，去年年终奖金直接斩半，今年上半年部门又经历了两轮开刀。他讲了一句极其痛心的说话，现在保得住个饭碗已经要谢天谢地了，谁还敢在这个风头火势的时候 去孭成千万嘅楼宇按揭呢？陆家嘴系成个浦东，甚至系上海楼市嘅天花板。当最顶层嘅天花板开始冧落嚟，其他地段又点会好过？睇翻2026年上半年嘅数据，浦东几个核心住宅区，好似联阳、花木同埋原心嘅成交平均价，同旧年同期相比跌咗15%至到20%。而三林、御桥同埋周浦呢几个以实用自主为主嘅上车客住宅区，跌幅虽然稍微细一啲，不过普遍亦都下挫咗10%左右。以前喺陆家嘴，一个优质物业放盘一个月内成交都好平常，而家呢放盘三个月、半年都卖唔出，比比皆是。买家全部喺度观望，大家都等更低嘅价格，最后就演变成一个死循环，越等越唔敢买，越卖唔出越要等，买卖双方就喺冰封嘅市场拉锯。如果上海嘅减价只系令人肉痛，咁样宏观数据揭示嘅就系无数家庭嘅家破人亡。2026年上半年，中国银主盘嘅数据公布咗，全国银主盘数量同旧年同期相比增加咗23.1%。大家知唔知道银主盘拍卖激增意味住啲乜嘢？咁就意味有23.1%嘅新增家庭，佢哋嘅资金链完全断裂，佢哋供唔起楼，连最后用嚟兜底嘅资产都被银行强制收走。不过咁仲未算系最恐怖，最恐怖嘅数据系后半句。即使银主盘放盘数量激增，不过整体嘅成交率得翻大约1/4，咁就系残酷嘅有价无市危机。公众嘅财富唔系缩水，而系大规模无声无息咁蒸发。中产阶级嘅财富储水池已经见底，资产崩溃到呢一个地步，上面唔通唔知道？佢哋当然知道啦，而且佢比我哋更加恐慌。就喺7月6日，住建部、央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税务总局同埋自然资源部，足足6个国家级核心部委喺同一日集体出手，首期、利率、印花税、库存、房地产企业融资、政府资助房屋，一套组合拳全国同步一齐发功，咁喺业内被称为史诗级新政。我哋嚟睇下呢一剂药落得有几猛。首次置业首期全国一刀切，斩到15%。咁系乜嘢概念？300万嘅楼，首期直接由60万下降到45万，贷款利率直接跌到周期最低。200万嘅按揭供30年，你可以差不多还少20万。旧有嘅供楼按揭利率统一压低到3.5%，全国过亿嘅旧业主每个月可以多翻1100至到1500现金。连买楼换楼的退税优惠都同你直接延长到2027年底。咁听起上嚟系唔系好似个天跌馅饼落嚟，连啲钱都直接掉落你门口？不过如果你有足够嘅政治嗅觉，真正值得你打个冷震嘅唔系呢一啲政策，而系佢哋出手嘅时间。第二季度嘅宏观数据啱啱一走弱，呢6个部位就立即在同一日集体发声，那边说是高瞻远瞩、松茸布局，那根本就是火烧眼眉的联合救火。大家想深一层，为什么这6个手握重权的部门是都要在同一日一起站出来表态？讲白点，是因为现在单一个部门出来呼吁，市场早已经免疫，根本就没人信。只有呢6个衙门并排企埋一齐，等于系同全体国民叩头担保，话各位乡亲底线就喺呢一度嚟，唔好走啦。只有咁样先至可以勉强稳住市场嘅恐慌，所以咁根本唔系常规嘅调控，呢一场系政权级别嘅信心保卫战。过去呢20年，中国嘅房地产唔系用嚟住噶。 它同时有四种功能。它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居民财富的储存器，是银行信贷的抵押品，更加是地方投资的终极引擎。现在这四条支柱全部都动摇。有意思的也都是更残酷的真相，就是今次六部委的史诗级新政和财政上的搵钱，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一边是财政无奈地承认卖地收入蒸发了超过4000亿，土地财政这部印银纸机已经死火，而另一边就是这六个部委紧急联手减息减首期。大家看不看得明这个逻辑呢？土地财政这只脚断了，地方政府就快撑不住了，那可以怎么办？他们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将老百姓手上最后那一些借钱买楼的意愿重新引导回去房地产，靠人再举债这只脚来夹硬撑一撑。那哪里是救市？那分明是在个漏水的水池边逼老百姓继续倒水入去，活生生一个旧有增长模式彻底破产之后的善后现场。刚才我们剖析了中央层面的火烧眼眉，那在地方上到底烂成怎样？我们来看看曾经的重工业重镇，也就是官方口中东北振兴的核心引擎长春。就在7月23日，长春市政府网站出了一份通稿，说是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市上半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那大家估下，这个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大会定调的是什么？官方通告里面是这样写的，目前长春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大家如果在体制内做过，或者懂得一些中国的官场语言学，你就会知道这句说话有几咁得人惊。官方开会向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就算个天冧落嚟，通稿入面一定都要写稳中向好。这份通稿入面前半句仲死撑嗌口号，话乜嘢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不过后半句就马上转口风，话既要睇到宏观形势嘅严峻复杂，亦都要认清本身发展面临更为直接严重嘅冲击挑战。这番说话翻译成人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就是说，全国的大环境确实不掂，不过我们长春自己受到的打击重惨，更加致命。对于地方一哥来讲，这种极其罕见将个惨字直接写在块面上的表述，根本不是什么战前动员，而是地方政府真是撑不住了。咁係向上头嗌穷，係为咗嚟緊无可避免嘅经济冧市卸责自保。諗落真係几讽刺㗎。由2003年开始，上面就一直嗌话要东北振兴，一嗌就嗌咗20几年。20大之后又将呢一个概念重新包装，改叫做东北全面振兴。不过结果越振兴经济就越插水，越振兴人口就越流失，连养老金那个大亏空都变成了一个无底深潭。那就是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东北现象，重工业结构根本转不到型，人口结构急剧恶化，经济直接插水。而长春作为官方定位入面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经济增长极，现在这个增长极已经死火。为什么会死火？因为长春的命根被人切断了。这座城市过去是重工业重镇，经济高度依赖汽车产业。不过在今年6月，长春官方发出一份文件，极其罕见地直接点名他们的绝对支柱一汽大众。官方承认一汽大众的生产和销售持续下滑，将会面临巨大的重组压力。官方文件总是轻描淡写，不过底层老百姓的日子已经是血肉模糊。 有长春当地的民众直接爆料，一起大众的一线厂房现在是什么情况？半月轮休，月薪斩半，你半个月都不用来上班，人工直接斩了一半。大家要知道，一汽的职位在当地可以说是铁饭碗之中的铁饭碗，现在连这个饭碗都保不住了。而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现在的中国汽车企业已经陷入了好像绞肉机一样的极度竞争，国内经济完全冰封，老百姓不买车了，新能源汽车疯狂打减价战，官方都少有敢承认，极度的竞争已经令到汽车企业的利润被榨干到得返可怜的 1.5%。 现在的一汽大众正面临着市场极度竞争、行政指令干预和艰难转型的三重夹攻，传统燃油车的整体销量大冧市，直接对长春这个高度依赖传统汽车的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长春的冧档绝对不单止是一座城市的悲剧，当一个地方最赚钱的产业冧档，跟着下来的就是失业潮，政府收不到税，财政破产。长春只不过是帮全中国很多依赖单一产业的城市提早彩排了一次结局。观众朋友，如果长春的惨况还能够令你产生一种那里毕竟是东北底子本来就单薄的错觉，这样跟着下来我们要解剖的这组宏观财务报告会将你心入面最后一丝侥幸都要粉碎。就在7月22号，中共财政部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账簿，这份数据外眼到什么程度？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财政自给率达到100%的有多少个？答案是零，无一幸免，全军覆没。所有省级行政区加埋一起，地方的财政自给率得返可怜的 56.3%。 那究竟代表些什么？意思就是地方财政每使100元，自己荷包入面拎出来的不够56元，剩低那40多元全部都是债。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数据入面还包括了全中国财力最雄厚、永远靠转移支付养活大半个中国的大上海。换句话说，连上海现在都自身难保。不过更有意思也都更荒谬的是官方对这件事的态度。在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预算司副司长唐在富在面对这么难看的国家账簿，居然淡定地承认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是常态。他的潜台词是大家不用怕，我们地方财政本来就不行的了，反正靠中央政府拨款就能够达到收支平衡。好了，咁等我哋嚟计下中央嘅呢一笔账，睇下呢一个常态到底有几恐怖。根据中共财政部自己嘅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中央对地方嘅转移支付已经下发咗几多？94000亿。大家知唔知道呢94000亿占咗今年年初总预算几多？高达90.3%。2026年先至过咗一半，6个月嘅时间，中央用嚟帮地方财政续命嘅救命钱已经被各地疯狂透支，使晒全年预算嘅90%以上。上半年呢一个氹系用下半年甚至系出年嘅救命粮提前食咗，先至勉强填到。咁请问下半年可以点办？呢一个剩低唔够10%嘅限额，够填边个省嘅牙啦？等呢94000亿使晒，地方就连公务员都出唔到粮嘅时候，中央仲可以去边度变啲钱出嚟？咁根本唔系乜嘢常态，咁系一列刹车系统失灵嘅列车，正在加速冲向悬崖。 咁係一場由微觀實體到宏觀國家機器嘅財政大雪崩。當微觀資產嘅崩潰一路火燒連環形，挖空曬地方財政嘅時候，現實中最荒誕嘅一幕就上演啦。就連江湖人稱孔邪眼嘅五毛鼻祖北大著名大 V 孔慶東竟然亦都跳船反水。孔慶東係乜嘢人？大家都清楚，佢係體制內最賣力嘅吹鼓手，最忠誠嘅毛粉，毛澤東粉絲。不過目前一個血肉模糊嘅現實，令到呢一啖粉色太平嘅飯，連佢自己都吞唔落。最近佢發咗一篇奇文，極其狡猾咁，打住引用某著名學者嘅旗號。標題竟然寫住影響美國經濟復甦的十大原因，他煞有介事地列舉了美國經濟不得的十個致命問題，大家豎起耳仔聽下，他的字眼用得幾咁狠，幾咁絕呢？第一，人口血崩，產業冧檔；第二，精英出走，財政搜刮；第三，腐敗狂潮，苛政惡法；第四，颓丧躺平，监控如麻；第五，群众撕裂，国际绞杀。呢十个问题加埋一齐，简直精辟到入木三分。不过大家嗒唔嗒到乜嘢味啊？咁边算系闹美国啊？呢字字句句精准对号嘅，咪就系我哋头先剖析嘅目前中国嘅真实写照吗？当一个社会入面最忠诚嘅毛粉，官方描述的忠实拥护者，都被逼到要用这种阴阳怪气影射的方式来讥讽发声的时候，那讲明些什么？那就讲明旧有的话语体系已经彻底崩溃，社会情绪的底线已经被打破，他们连粉饰太平都做不到，因为现实已经荒谬到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步。各位观众朋友，当我们将这五块看落好像无关的拼图，上海豪宅大跌价，六大部委紧急救火，长春一哥嗌穷的通稿，财政部的全国赤字账簿，还有体制入面老粉红的指桑骂槐，全部拼在一起的时候，一幅无可避免的系统性崩溃全景图就已经清清楚楚摆在眼前。这个不再是短期的下行，或者是咬紧牙关就捱得过的阵痛。当最大的财富储水池完全干塘，当地方财政这部印银纸机完全死火，这一套维持了几十年的繁荣神话亦都自然地迎接全面破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